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从旧约的背景到美卷书的精髓，由王语燕老师为您一一讲解。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王语燕，欢迎您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我们今天会讲解第三课的内容，就是讲到创世纪，也就是以色列民族列祖的故事。在上一节课里面呢，我们是介绍了五经，五经有五卷的书卷，就是包括有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和生命记。五经的一些内容我们也简单的介绍了，然后我们也讲了五经的五个主题，就是主要是讲上帝的主权、历史、人类的堕落、救恩和圣洁。这五方面的主题是以上帝的主权这个主题是其余其他的主题的基础。下面我们来看创世纪。创世纪是五经的第一卷书，也就是律法书当中的第一卷。创世纪本身并没有说明谁是它的作者，可是大部分的基督徒他们都将五经和摩西连在一起，也就是说毫无疑问五经当中某一些的部分，比如说律法的部分就是来自摩西的，然而也有一些的部分是别人所写上去的。就是说到生命记里面34章里面说到摩西的死和他的埋葬，这当然就是出自其他人的手。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部分内容，我们会讲解创世纪第一章到11章的内容。这一部分的内容大纲主要是分为两部分，首先是讲到第一到第二章里面介绍了上帝创造的一个情况以及具体的描述，而在第三到第11章里面是介绍了人类的道德败坏，当中讲到了人怎么样被造、人的堕落，并且有洪水，就是挪亚方舟，以及有巴别塔这些的内容。创世纪前面第十一章的内容主要就是关于至高无上的创造者上帝，他创造了所有的东西，创造了天地的万物，以及他在创造人类之后，人类呢就有堕落，已经有败坏的程度。上帝的创造是无中创造万物的，他并不是需要借助其他的物质来创造。上帝不但只创造了时间、空间，上帝还用他的话语使整个的宇宙存在。相信您对上帝六天的创造是非常的熟悉，不过你有没有发现到上帝创造的第一天、第二天和第三天里面，以及与第四、第五、第六天的创造是有着非常对称的一个结构。也就是说上帝第一天里面他创造了光，而对称的第四天里面他创造了有光体，就是有太阳、月亮和星星。上帝第二天创造了海和天，而对称的在第五天里面就创造了有天空的飞鸟和海里面的鱼这些的生物。在第三天里面上帝有使肥沃的土地露出来，而对称的在第六天里面上帝就创造了在肥沃土地上面的一些生物、一些动物和植物，它们都是各从其类的。而人类的塑造是第一章里面的高峰，也是第二章的核心。上帝创造人类是造物的一个达到了顶峰的地步，因为上帝创造各样的生物，但只有人是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这并不是表示呢上帝具有像我们一样的身体特征，上帝是一个灵，我们像上帝是在于我们具有了才智、 情感以及意志。上帝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我们与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毫无疑问，这一点表明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你我都是独特的，我们都受惠于上帝的爱，我们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来受造，这其中实在是有上帝的美意。另外，上帝也赐福亚当夏娃，让他们有繁殖后代的能力，这都是上帝计划当中的一部分。上帝赋予男人和女人去管理他所创造的一些万物，而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里面说到的管理，就是说要按照上帝的旨意，为了人类的共同福祉而好好的运用万物。但我们人类常常会怀着一些自私和贪心，以致我们剥削了上帝所给我们的万物的使用权利，这都是违反了上帝创造的一个目的。人类是上帝所创造的一个高峰，我们应该蒙的上帝所赐福的有管理的权利，也有管理的责任，我们就应该好好的善用这些的责任，使得上帝的名得着荣耀。当上帝完工之后，他环顾所有所创造的一切，他称为这一切都是甚好。而在创世纪一章一节到二章三节，以及二章四节到二十五节里面，我们会看到这是针对了同一事件的两个不同记载。同一事件有着不同的着眼点，两者是互相的关联。虽然每一项的记载都各有重点，他们是发展出有相同的主题。两者都见证了上帝创造世界，也强调上帝是独自完成这创造的大功，并且特别强调了人类在世界当中所担任的一个重要角色。创世纪第一章着重了神是如何的创造宇宙，而第二章则着重神怎么样的创造了人类。这两章都强调了一个事件，就是神为了他自己而创造了人，并且叫人和他有亲密的个人关系。人类是上帝创造的高峰，人的受造也是要使得上帝得到满意。可是亚当夏娃他们这一对受造的夫妇却在伊甸园里面犯罪堕落，他们失去了在伊甸园里面快乐幸福的生活，他们也失去了和上帝之间亲密和谐的关系，因为他们违背了上帝的命令。从此人类就陷入了一种绝望的光景，人类的犯罪不断的增长，而犯罪带来的是很大的悲剧。首先犯罪带来了有家庭的悲剧，在第四章里面，该隐就把自己的弟兄亚伯给杀害了。接着在创世纪第四章十九到二十四节里面也讲到罪为社会带来了悲剧。拉麦他娶了亚大和喜拉，他成为一个多妻主义者，而拉麦是一个独行其事、我行我素的人。对这个人来说，拉麦大概会把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法规当作是一个伦理道德上的一个进步。他过着极为自私的生活，他只想到自己，也只顾自己，他不理别人的需要和感觉，这是罪为社会带来的悲剧。在创世纪第五章里面讲述到罪为世界带来了悲剧。创世纪第五章很有次序地记载了亚当和夏娃的后代，说明了人类在地上繁殖的情况。每一个的家庭他们都生儿养女， 在第五章里面所提到的每一个人，都好像神所说的，他们死去了。可是除了以诺以外，因为以诺与神同行300年，他没有死去，他与神在一起。人类的犯罪不断的增长，导致了上帝决定用洪水来灭他的创造。为什么在洪水之前人类会有那么长寿？因为人背叛了神，人毁坏了神当初所给的一切的福气。所以我们看到第五章里面是讲述到罪为世界带来了悲剧，直到后来上帝决定要用洪水来灭掉他所创造的一切，但只有挪亚这一家他们蒙上帝的喜悦，因为挪亚他与神同行，并且他遵行神的旨意。就算周围的人都是轻忽神，但是挪亚依然愿意爱神，他愿意侍奉神，过着神看为正直的生活。上帝所创造的人都背叛了他，上帝为此而感到忧伤，他要解决这些罪的问题，于是他用了洪水来施行他的审判。但是在审判的时候，他仍然存留了怜悯，就是他保存了挪亚一家的性命，让事情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在第六到第十章里面，只有挪亚一家8口得救，而到11章里面则记载了巴别塔。巴别塔更是显出了人类的骄傲和悖逆。巴别塔事件是人类背叛神的一个高潮。神曾经吩咐洪水之后，所有的幸存者他们要遍满全地，可是他们宁愿聚集在一处，并且还造了一座的城，城内还建了一座的塔，还要塔底通天，为的是要显出他们的智慧。从亚当到夏娃之后呢，这一个共同的点就是背叛神的一个旨意。这样的行为带来的结局就是失去神与我们的关系。而创世纪11章1到9节的重点就是讲到人类他们的骄傲狂妄产生的罪，而罪又使人类疏离。没错，当时的人们本来是合一的，他们聚集在一起，但他们主要聚集在一起就是要做两件事情，一件就是他们要背叛上帝，另外呢，他们要把他们自己高举起来。于是神就以变乱恐音来惩罚他们的骄傲，结果那一群人他们想要建立自己伟大的目标，他们不想依靠神，他们想建立自己的身份合一，却遭受到分散在各地的命运。这就是显出人类的一个骄傲和悖逆结果。再来看一下这创世纪的第二部分内容，就是从创世纪第12章到50章的内容。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章这一部分的内容的大纲，主要分为3部分。12章到25章是记载了亚伯拉罕和以撒，25章的19节到36章是记载了雅各和他的家人，37章到50章是记载了约瑟的故事。列祖指的就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他们是信仰的先驱，也是我们信仰的始祖。如果说第1章到第11章是指出了罪进入了世界，以致 罪扩散得很快，没有办法制止。那么十二章开始就是要处理罪的问题。上帝拣选了亚伯拉罕成为一切相信上帝的人的始祖。上帝要亚伯拉罕相信上帝给他的应许，这个的应许就是赐给他有土地和子孙，这个应许是必然要成就的，并且上帝要与亚伯拉罕建立亲密永恒的关系。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的约是一个宗主国和凡俗国的约。作为凡俗国，他没有任何权利违背宗主国的命令，他只有全然的依靠宗主国的施恩。因此当上帝吩咐亚伯拉罕将神应许给他的儿子以撒献祭的时候，亚伯拉罕默然顺服。在创世纪二十二章里面就很详细的记述了亚伯拉罕，他没有跟神有争辩什么，他就是带着以撒上山献祭，可见亚伯拉罕对上帝的一个忠心。神的本意并不是要亚伯拉罕牺牲以撒，他只是要测验亚伯拉罕的忠心和顺服，而亚伯拉罕是遵从了神的旨意，他通过了这次重大的考验。接下来是看一下以撒。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也是一位承先启后的中间人物，他显然比不上他父亲亚伯拉罕，也比不上他的儿子那样的主动和积极，他只是靠着父亲所挖的井让他的妻子利百加当家做主。在创世纪里面二十四章记载了亚伯拉罕他派出他自己的老仆人为小主人以撒娶妻的故事，这个的故事非常的感人。老仆人他的忠心和利百加的一个坚毅都是这一章的重点。老仆人他祈求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他求神给他一个兆头来为他的小主人选妻子。在创世纪二十四章十二到十四节里面就显出老仆人他的一个信心，这里面有说到，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子，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可见当时利百加出现的时候真正实现了仆人的祷告，他很热心的服侍远超过仆人所想所求，而利百加也是配做以撒的妻子，他配进得亚伯拉罕的家门，而神也答应了仆人的祷告，赐给以撒一个妻子。下面我们看一下以撒的儿子雅各。雅各的名字是抓住骗子的意思，他是一位喜欢为他个人的利益去抓紧一切时机的机会的人，但上帝却应许亚伯拉罕的约仍然延续到雅各身上。上帝为雅各改了名字，称他为以色列。以色列的意思就是让上帝去征战。过去的雅各他总是处处的为自己着想，他靠自己和人去争斗，他跟他的哥哥以扫跟他的舅舅拉班不和，后来他娶了妻子利亚拉结以及他们的婢女为妻，他也有了十二个的儿子，而这十二个的儿子后来就成为了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上帝为雅各改了名字 这个名字叫以色列。那改了名字之后呢，他与他的哥哥和好了。可见雅各的个性和他的行为并不会影响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约瑟是雅各的儿子，他虽然不是圣约应许的直接继承人，但圣经仍然记载了约瑟的故事，因为约瑟的生命很值得我们学习。约瑟他在很艰难困苦并且充满挑战的境况之下，他仍然对上帝忠心顺服，他愿意顺服上帝的带领，完成上帝的旨意，他保全了许多人的性命。特别是在创世纪50章21节里面讲到，他保全了很多人的性命，就是雅各一家70人这些的性命。同时创世纪记述了约瑟这个人，是为了要解释以色列民为何他们不在巴勒斯坦而去到埃及，以致后来摩西要带领他们出埃及，正是为了这样而埋下一个伏笔。我们看看第三部分的内容，创世纪的神学主题。创世纪的神学主题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方面是拣选，第二方面是应许，最后是约。上帝拣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并赐给他们有应许，这个应许就是土地和子孙，为的是要以色列民族成为救赎世界的工具。他们蒙上帝的拣选不是一种特权，而是一份的责任，是要成就上帝的计划和安排。在列祖当中，我们会看到拣选意味着就是要服侍。今天上帝拣选你，拣选我，就是意味着要我们要服侍，服侍弟兄姊妹，服侍神。应许的观念从神创造人类的时候就开始有了。应许是第二个的神学的主题，应许通常也陪伴着呼召一起的领导。当有上帝的呼召，也就会有上帝的应许。虽然应许不是马上可以看到，也不是马上可以实现的，但上帝的应许是确定的，永不改变的。这一点我们从圣经当中可以清楚地体认到，上帝的应许在后来的世代终必会实现。第三个神学主题是想到有关约。约对于整本的旧约圣经一直到新约圣经都十分的重要。旧约中除了神与列祖立约，神与以色列民立约，神与大卫立约等等之外，在新约里面也有讲到耶稣基督他以自己的身体和宝血与我们立一个新约。这一切都表明了上帝与他的选民甚至与我们的关系都不仅仅是一个约的关系，而更是一个爱的关系。今天我们讲了有三部分的内容，主要是讲到以色列民族他们列祖的一个故事，以及创世纪的神学主题。在讨论列祖之前，有上帝创造宇宙万物以及创造了人类，但是人类堕落犯罪，于是上帝要解决这个问题，他拣选了始祖亚伯拉罕与他们立约，并且赐给他们有应许。创世纪结尾的部分为出埃及记埋下了一个的伏笔。我们再重复一遍这一课的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讲到创世纪1章到11章的内容，主要是介绍了上帝创造的情况以及具体的一些描述， 也讲述到人类的道德败坏，人类的罪带来了给家庭有悲剧，也为社会带来了悲剧，更加为世界带来了悲剧。当人类的犯罪不断的增长的时候，上帝决定用洪水来灭他的创造，但只有挪亚一家八口他们能够得救。而十一章最后就是记载巴别塔更加是显出人类的骄傲和悖逆。创世纪第二部分的内容是十二章到五十章，主要是记载了亚伯拉罕和以撒以及雅各，这三位是以色列的列祖，他们也是信仰的先驱，他更是我们信仰的始祖。当中也讲述到上帝怎么样拣选亚伯拉罕，并且与亚伯拉罕立约，赐给他有应许，应许他有土地和子孙，并且这些的应许必然会成就。上帝看重的是与亚伯拉罕之间亲密的关系。最后在第三部分是讲解到创世纪的神学主题。创世纪的神学主题有三方面，就是拣选、应许和约。好，我们今天的内容就是讲解到这么多。我们下一堂课的内容，我们会讲解出埃及记，也就是神他怎么样奇妙的带领他的百姓，并且救赎他们离开埃及，进入到应许之地。我们会有一些的简单的问题，你可以在你自己课后去思想，但是不用寄给我们。首先有一题就是讲创世纪里面讲到的列祖是指什么，你比较喜欢哪一位？最后就是创世纪的主题有哪一些，对你现在的生命状况有怎样的提醒？下面我们做一个感恩的祷告，结束今天的课程。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看了如何神你自己的拣选，以及神你自己怎么样的带领你的百姓，你的创造。主啊，求你继续的引导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愿上帝赐福你们，继续的在他的恩典里面学习旧约重难。我们下一次再见。
我但愿像一棵树栽种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凡事情都顺利。昼夜思想主的话语，主赐福如春雨，他要指示我生命的道路，因此我心欢喜。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也是我路上的光，他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永远远。我的心愿他知道，我的祈求他听到，他的话与我喜爱，我便为有福。我但愿像一棵树栽种。